清晨的微风拉开了生活的序幕，明朗的阳光唤醒了活力的一天，又是一个出行的好时节，搭上 FM 九七四音乐班车，呼吸新鲜空气。音乐每一天，为你开启每一天的优享生活。
最快捷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生活服务 ，FM 九七四快乐帮帮帮，您工作、学习、生活的好帮手。
Can't keep my hands to myself. No matter how hard I'm trying to, I want you all to myself.Your metaphorical gin and juice. So come on, give me a taste of what it's like to be next to you. Won't let one drop go to waste. Your metaphorical gin and juice.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关注 FM 九七四广汉汽车音乐频率，收听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0661，或者是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是在外地务工的咱们广汉市金鱼镇的人啊，他听说啊，听了我们的节目，说是这个也听了家里人讲说金鱼镇啊要打造成水族小镇啊，他特别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想的如果家乡发展越来越好的话，就不再到外头再务工了。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连线金鱼镇党委副书记刘泽波，请我们的刘书记呢给这位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解答一下。刘书记你好。
哎，你好。
你好。哎，这是咱们的金鱼镇人啊，有一个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金鱼镇在打造这个水族小镇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好的规划啊，好的这个远景的这个目标他想了解一下。
哦，好的好的。
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嗯。
这个金鱼镇水族小镇这个项目啊，我们已经跟进了很久了，很久。前期也做了很多这个摸底的工作。
嗯。
我们这个也和这个盛泽源公司，就是要准备打造的这个小镇的这个公司，也接触了，也经常进行沟通。前期他们也花了这个请这个上面的这个设计单位吧。
嗯嗯。
正在做这个设计的方案。
嗯，那就是这个设计方案还没有出来是吧？
出来了，框架的方案已经
框架出来了啊。它会是那会打造成一个什么样一种因为这个水族啊，这个水是这个咱们喝这个水啊，水族是这个民族的族啊。
对。
所以呢，有的听众朋友他好像对这两个字不是特别了解，不是特别深，哎，不是特别深。为什么会打造这么一个水族小镇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嗯。
因为我们金鱼，它的处于位置就是石屏江和白玉河有两条河。
嗯。
这个水系是非常的发达。
嗯。
很适宜，这个在这个区域内建造这个水族的项目。
嗯。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族的项目，水族小镇的项目。它是这样的，它是这个水族项目的建设和规划，它主要是产业，主要是水族产业。水族产业就是我们水生动物，
嗯，
水生植物，
水生动物，水生植物啊。
它这种不是用来食用的，它是用来观赏的这种水生动物。
观赏的啊。
哦，对对对，
嗯。
有一些观赏鱼啊，还有一些这个，水里面这个植物
长的植物啊，嗯，
像家庭里面鱼缸啊，这些里面一些漂亮的植物，
嗯
这种类型的，
嗯，
一些这个它是 它是包括就是种植研发，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种植和研发，然后还有包括它的就是通过电商，下一步要通过电商进行销售，这一系列的一个产业。
嗯，
其实它最重要的核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致力于这个水生态系统的修复，水生态系统的修复。这个它是一个，因为我们前期这个大江大河，很多的大江大河被这个污染了之后，
嗯，
它的整个水生态系统一全部遭到了破坏。
嗯，
它这一项就是现在中央已经发大力气来，也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大江大河的这个水生态系统要进行这个修复，要把它修复成原先的一种状态，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工作。
嗯，
我们它的我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它这个方案吧。
啊，对，我们想了解一下。
出来之后，
您刚才说这个，咱们这个整个规划已经大体的框架已经出来了啊，
已经出来了
啊。那我们就想了解它这个大体的框架是个什么样的框架啊？我们既然说咱们把这个金鱼镇啊要打造成这个水族小镇，那它肯定您刚才也说了，主要是这个水里的动物啊，水里的植物啊，都会在我们这个金鱼镇啊来呈现。那么咱们这个呈现是用一种什么方式方法来呈现呢？
它是分了这个它的规划是分了这个四个园区，
四个园区。好，
对，
那每个园区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第一个呢就是产业发展园区，
嗯，
然后还有清水文化娱乐文化这个聚落园区，然后还有科技产业园区，
嗯，
然后金鱼水族街区。现在我们首先现在我们要准备要实施一个起步区，
嗯，
起步区就是一个产业的发展园区，
嗯，
因为这个起步区它存在的内容和功能呢，就是它要修建一个这个清水的一个水族的这个一个博物馆，
嗯，
一个博物馆，它就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水生植物、水生动物，它进行一个立体的展示，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去看这些鱼啊，这些还有这些水生植物，它的这个尾培、它的培育是怎么样的，
嗯，
给大家展示它的这个水生植物、水生动物这种很立体的呈现它的这个状态，这个就是一个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周围啊，在这个周围啊，有它要建设一些这个很生态的一些水域，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观赏鱼主要还是是淡水的观赏鱼，因为它这个博物馆它还承接的就是对我们这些中国的这些水系的一些比较珍稀的一些这个鱼类，它的一个基因的一个保护，因为很多的鱼类由于这个环境的变化，它已经越来越少了，它也要承接一个基因保护的一个作用。
嗯，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我们的博物馆，然后它在周围啊，在这个水域的周围还会布置一些这个创业的一些这个创业点，它也是按照这个规划来建设。
嗯，
建设这个我们从我们和公司这边也多次的沟通，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创业点，但是就是在我们四川境内有很多的创业点，就是比如说有一栋房子，它周边有几亩水域，
嗯，
它的有些它的产值，它就可以达到几百上千万一年的产值。比如说我培育一种鱼，我培育一种鱼，我就只培育这种鱼，我就培育这种鱼，这种鱼它通过这种这个市场的销售和这个加上这个实体和电商和电商结合这种方式，它一年的产值它就可以达到几百上千万。 的产值。
那我们
它就是我们要把，因为现在我们四川的这种状态里很分散，很分散。
嗯，
这个公司呢，他们有这个信心，就是把这一群创业的人全部聚集在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区来，然后形成一个规模，形成一个集群，形成一个集群。
啊，对，这个方式特别好啊，这个特别好，把这种分散这种经营，分散这种水生态这种发展呢，咱们融合在一起啊，都融合到我们的金鱼镇来。嗯，
对对。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就是可以结合我们的这个乡村整新计划。
嗯，
因为现在的乡村整新，不管你怎么整新，必须要有我们的产业来作为支撑。
嗯，
我们就想把从这个方面，从用这个水族、水生植物、水生动物这一个产业来支撑我们这个金鱼的这个乡村整新计划。然后就是通过这个产业的发展来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的这个，在这个
水族，咱们这水族小镇的打造当中啊，
尾培啊，然后他们的这个以后的他们或者可以饲养啊，可以饲养一些鱼类。包括一些水族植物，或者对这些产品进行加工、进行深加工，然后比如植置在这个鱼缸啊这些方面，这个产业是很大的。包括下一步这个就是承接我们周边的群众啊，可以加入到里面来，通过这个培训承接我们以后的这个水生态的修复工程都可以加入进来。
啊，就是我们刘书记，您的意思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当地的我们的金鱼镇的当地老百姓，或者是我们广汉的父老乡亲们，都可以加入到咱们这个水族小镇的这个打造过程当中，是吧？
对，不光是能加入到这个水族小镇的打造，打造过程中，关键是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得到这个能。通过这个产业，能让我们的老百姓这个致富和增收，还有一个这个他们公司也提出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的想法，就是公司加农户，比如说这个一些水生植物、水生动物的这个饲养和栽培，由这个公司和农户两个他们之间来签订这个合同，进行这个公司进行定点的收购，这个也给我们这个周边的群众啊，他的务工也解决他们的务工的问题。而且还有我们也有规划，我们想把一些传统的这些院落进行这个就是集中按照这个公司的整个的这个水族这个小镇的规划进行打造，进行布点，按照他们的风格来进行建设。以后因为他们的这个水族小镇这个产业园区啊，它不光只是一个生产加工水族和出售这个水族，还有就是研究这个水利这个生态修复，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景区，然后里面的水域啊，全部是通过我们这个通过打造，形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区。然后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可以借助这个优势，通过对自己的房子，以后房子都可以在自己进行这个水族培育的过程中，剩余的房子都可以进行打造成民宿，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这个是很有前景的，我们那天看了一下，他们的规划，很有前景的。
那我们这个现在整个已经开始启动了，是吧？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框架方案出来了，框架的这个规划方案出来了，现在我们正在这个选址吧，正在选址。我们因为按照这个它的规划，它分了这么多期，但是我们肯定要进行这个逐步的推进， 现在要先要集中呢，我们要选一个点作为我们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启动区，
嗯，
产业的一个启动区。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和老百姓，对老百姓，下一步对老百姓，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些内容，这些产业啊，给老百姓进行宣传，也许就是通过宣传哪个区域的老百姓，哦，这些人能最大力的支持这个汉姆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个产业先布置在哪个区域，先把这个启动区布置在哪个区域。
嗯，
这个呢，因为这个它设计的这个产业要布置这个地方，也需要我们的群众啊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对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哦，他们对他们以后，不管他们以后的就业，他们以后的这个生活的环境的改造，哦，都是会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嗯，
我们看了一下他们公司设计的这个规划，应该是整个的区域打造出来之后，就是一个旅游区，就是一个旅游的景点，那样的风格。
好的，那我们刘书记，对我们这些我们金鱼镇当地的啊，在外务工的人员也这个春节马上就到了啊，咱们整个金鱼镇的。包括咱们整个在外地务工的都陆续回来了，给他们发出一个邀请吧，把这些在外务工的我们金鱼镇的人都留下来好吗？
就是我们所有金鱼在外务工的，我们的兄弟姊妹们，我在这里来，也希望我们这个金鱼小镇，这个水族小镇的这个项目，能得到我们金鱼镇所有我们的群众的支持和热烈的积极的参与。这个也希望这个在下一步的这个水族小镇的这个建设和打造过程中，哦，能积极的配合这个公司，配合政府，能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也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水族小镇的这个项目的实施和打造，推动我们金鱼镇整个镇域和村域风貌的改善，也提高我们这个我们金鱼镇老百姓以后这个就业的机会和致富增生。在这里呢，我也春节也快到了，我也代表党委政府，祝我们这个在外务工的这个父老乡亲，春节快乐。在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打造，大家都能在我们本地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这个工作，也不需要在外面去离家那么远，也方便照顾这个家人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区域里的群众能积极的支持这个项目。
好的，我们也祝愿我们这个啊刘书记啊春节快乐啊。好，祝你快乐。好，我们如果再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还会再次再来连线我们啊金鱼镇的党委副书记刘泽波。欢迎谢谢刘书记。好，
谢谢。
好，再见。
好，再见。
Cause all of the doubts and the outbursts keep making love to each other, and I'm trying. All of the downs and the outbursts keep making love to each other, and I'm trying. But I can't keep my hands to myself. Hands to myself.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啊！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呢？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的，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啊，更直接的方式呢是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呢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
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这个棚户区改造的工作的具体的一个实施啊，2019年的，那么我们就这个问题呢连线咱们住建局的副局长袁树华。袁局长你好。
啊，你好你好。
袁局长你好，有听众朋友他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2019年啊，这都已经1月31号了，这个1月份就也要今天就要很快就过去了，他想了解一下这个2019年咱们广汉啊棚户区改造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个具体怎么样如何实施呢？
嗯，是这样的，就截至目前哈，就是我们广汉老城区，有不少的老旧小区、老城区里面的，不少的老旧小区，已经向我们去提交了棚户区改造申请，根据我们广汉市旧城棚户区改造实施意见精神，带这些老旧小区条件具备好，那么这里面条件是包括哪条件？一个是项目的前期拆准，二个是拆迁预案，以及拆迁协议的签订，以及拆迁房屋的腾退，在这些条件成熟好，我是公安领导小组将及时进行批复并实施改造。
但有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在条件成熟了啊。
对的，必须要成熟。
那对这个咱们说的是老城区是吧？
那
这个再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那个实施的一些步骤呢？
目前在老城区哈，就是这些，就是基础设施不完善的这些老小区，目前在我们主城区哈，已经实施了三个，一个是我们三北镇区这边这个棚户区改造，还有个我们书香里一个公司背后那个小区的改造，还有个就是我们83年就吉林那个
吉林小区，
在我们这边已经实施了三个，并且现在也实施得很好。
这三个还是在进行当中，应该说是今年2019年要陆续要完工啊，要改造完。
这几个项目都是要2018年开工的。从目前的就是建设速度看，应该在2019年基本达到交棚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的，我们具体的还是要需要我们这个刚才我们袁局长也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解释了，有这个的条件具备啊，你要申请具备以后啊，拆迁成熟后啊，会对咱们这个还有这些老旧小区呢，会这个棚户区呢会进行改造。好的，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啊，是本人购买的新房，符合购房补贴的条件，已经办理了不动产，并将这个补贴所需的材料也上交了啊，一并上交了。他说现在目前为止都已经有半年了，怎么我还没有收到这个20000元的这个咱们这个补贴款还没到我的账户上，怎么回事？
情况是这种的哈，凡是我们这个购房户只要把这个材料提交给我们交易所，我们交易所都会及时进行审核，一旦我们销售审核通过，就会上报市政府，上报市政府之后还要带就这一笔哈，这一笔的申请的机会要上我们市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审核通过后，那么财政局才会将这一笔资金拨付到我们交易所。如果这笔资金一旦拨到我们交易所，那么我们交易所就会及时的足额的拨付到我们每个购房户的卡上，一旦拨付了，那么就请我们的业主及时进行查收。截至目前哈，我们已经上报了48批次的这个机会的申请，下方的金额是将近6000多万元。那请问这种的？
那这个是我们肯定是他也许在交。
那这个程序相当于这个程序。
他我的理解是啥？也许他在交这个手续的过程当中，办理这个材料上交的过程当中，刚好是我们这一批已经就是已经审核完了啊，已经审核了，那他只有往后再挪一下，
对
吧？那我们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们多多理解一下啊，多多理解一下这个钱呢，这钱是肯定啊，只要你当时啊符合咱们这个咱们当时那个购房新政的然后整个所有标准都符合的话，而且办理了咱们这个签订的购房和补贴的这么一个整个这么一个备案的话，那么相信这个钱是会打到一定会打到你的身上的打到你的账户上的。所以呢不要那么着急啊，不要那么着急。好的，刚才在我们跟这个我们袁局长这个连线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条微信，
他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三个咱们广汉那个三北社区啊，金岭社区的这个棚户区的改造，他说我属于三北社区的，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整个这个棚户区的2018年棚户区改造的这个这几个项目进展如何，我们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准确的时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搬迁回来？
三北社区这边他们是前期如果你签了协议的话，如果你属于这一批就是属于这一批改造范围内的就是吧，如果只要签了协议就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到时候开发商会及时进行交房。
他们是协议安排的是什么时候？
一个拆迁协议，对，拆迁协议有明确的交房时间，
有明确交房时间啊。他想还是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工程进展如何呢，这个我不知道袁局长是否对这个了解呢。
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就是这个预售证已经办下来了。从目前的这个进度来看哈，就是推进的还比较顺利，没有出现卡壳啊或者出现问题这些等等这些现象。
整个这个建设啊，这个工地的这个施工建设还是进展有序啊，进展有序。那我们也相信刚才我们袁局长也说了，我们按照这个合同上签的协议上所签的这个交房时间会保证在这个时间内啊，在这时间内啊。好的，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这个咱们住房呀，包括这个各个方面还有哪些疑虑啊，想向我们来咨询的话，我们也会在稍后啊再继续连线我们的袁局长。好，谢谢袁局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谢谢。好，再见。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thread,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in the threa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啊，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的，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155086611。或者是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在那个聊天一栏中呢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呢有一位肖先生啊，有位听众朋友肖先生在10:10的时候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他想咨询一下，说是有一个老人啊，有一个老人，今年93岁，现在在人民医院住院，因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所以呢就请了一个护工，他想了解一下这个请的护工有没有相关部门帮他能够帮他解决这个费用问题。我们也是在接了这个热线电话之后呢，也是及时的与我们的民政部门和这个人社部门取得联系，目前呢这两个部门也明确告诉我们，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政策啊，没有这方面一个政策。如果他是孤寡老人的话啊，他还是需要到当地的这个政府啊去办一下办一下手续，当地的政府呢会给他有一方面这方面的一个补助或者是其他。所以呢我们要给这位肖先生要说一下啊，说一下这个问题呢我们没法帮你解决啊，非常抱歉。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呢，他是想了解一下这个他的学籍档案和人事档案怎么样转回咱们广汉，我们来联系咱们广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人事代理股的工作人员吴宇。吴宇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吴宇。哎
你好。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啊，他大学毕业就分到这个国企上班了啊，在重庆。然后呢他现在辞职了，在广汉家里待着的啊，回来了。他想把他这个单位也要求的让他把他的这个档案，他的以前的学籍档案和他的人事档案，就是转回咱们广汉。
哦，
他想
广汉户籍的嘛。
对，广汉市籍的，他想了解一下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手续。
是这样的，广汉户籍的就是人员他在国企辞职以后就需要转回这个档案回原籍吧。然后他就持那个本人的户口本
啊，
学历证书，
嗯，
然后和那个原单位解除聘用合同的 劳动文件，就劳动合同的文件，就是离职报告啊这些，
嗯嗯，
原件、复印件，就以上啊都要原件和复印件。我们这边一个是审查原件，收复印件，
啊、
审查，哎对，
审查原件啊，
收复印件，
嗯，
然后就是说，如果他是就是那个学历的，是成教晋升的学历，那么还需要在学信网上打印一个本人的在线学历认证。
在线学历认证啊，
哎对对，学信网，
啊学信网，这个分大家都知道啊，一点进去可以查出你把你的那个文凭那个咱们那个证书的
证
书上的
编号，
一输进去就
出来了。他就是主要是认证你的档案，就认证你的学历是属实的。
嗯，
然后就是说这些资料准备齐之后，
嗯，
到我们这边人社局一楼大厅，
嗯，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这儿，申请调函，
嗯，
申请的过程就很简单了，就是填一个表，
嗯，
然后审过之后就基本上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开出商调函。
商调函啊，
哎，
这个商调函是你们
商调函是我们开，
你们开啊？
哎，对对对，我们开给他档案的保管单位，
嗯，
然后出具商调函之后，由他本人带着那个商调函，
嗯，
到他档案管理单位去办调出手续，
嗯，
由他们档案管理单位通过机要件给我们寄过来就行了。
寄过来啊？
哎，对对对。
嗯，这个他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么一个细节啊，
嗯，
我比如说是我本人，我把这个。咱们这个调咱们这个档案这个商调函我拿上走啊，我拿上走，我能不能，我不用去单位去呢，我寄给单位给我办，行不行？
是这样的，他有些单位可以这样做，
嗯，
但是可能就是说以我们这边的规矩哈，
嗯，
就是要求是，比如说别的单位到我们这边，别的人员到我们这边调档案走，
嗯，
但是不是本人来，
嗯，
就需要给就是来办事的人写一个委托书。
啊，需要办事的人给个委托书啊。
对对对，你要委托谁办什么事，
嗯，
要写清楚，
嗯嗯，
然后带着那个商调函一块儿去。
嗯，好了，这位听众朋友在整个手续还是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
对，很简单，很方便。
嗯，
现在办事情大家都就是让那个办事人员少跑路吧。
嗯，
就这方面手续很简化，但是资料一定要准备齐，准备齐的话，就是一次性就可以办好。
嗯，一次性可以办好啊。
哎，对对对，哎。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给我发条微信，他说华哥你再帮了我问一下，如果我把这个学籍档案和我的这在这个国企上班这个档案啊，工作档案有一部分全转回咱们广汉，放咱们广汉这个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来托管啊，就等于咱们保管了啊。
嗯嗯。
这需要多少费用呢？每年
是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免费保管这个档案的，是不需要费用的。
哦，免费保管啊，
是免费保管的。
他就发来，他说那以后，因为他我们之后在跟我们这个吴瑜在连线。他说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5508661打不进来，在这里我们也向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说声抱歉啊，说声抱歉啊，因为我们正在跟我们的这个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连线啊，在连线，是我们的电话是占线的啊，打不进来。他就说啊，他说那我以后如果以后我就找了工作，我再把他这个档案再调走，麻烦不麻烦？
这也不麻烦。
嗯，
他是这样，就是说他。以后比如说到什么地方工作了，
嗯，
对方需要他的人事档案，
嗯，
那么就由对方单位出具一个商调函给我们，
嗯，
我们通过机要邮件给他寄出。
嗯，机要邮件一般不会丢失的啊。
机要邮件是邮政局的机要通道，它是一个保密的通道。
嗯，
非常安全的，
非常安全。
哎，对对，但是前提就是哈，对方那个单位要具有人事保管权限。
嗯嗯，
哎，人事档案保管权限要有，他才有这个机要通道。
嗯，
哎，
哦，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有这个问题有点幼稚啊，但是还是问一下我们这个吴宇啊，他说这个档案来了，我们能不能自己放到自己身上呢？
这不可能的，档案
我好像也觉得好像也不可能啊。
对对对，
啊，
档案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嗯，
档案法的相关规定，
嗯，
还有就是人社部这个2014年90号文件都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档案只能是由公共人才服务机构来保管。
嗯，
然后就是说传递的过程都是由就是公对公的。
嗯，
不，严禁是个人自带啊，飞机要通道邮寄的，当然都无法接受的。
其实在这里我想也借我们这个吴瑜刚才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解答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就是咱们档案这个问题，我其实我也想跟我们吴瑜一起给大家聊一下。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他没有对这个学籍档案他回广汉了毕业了他也不管，等到他工作了该要用到这个档案了他就着急了，满世界找啊，
就是特别是有些考公招考试的，通过那个，到了需要调档的时候，他找不到档案在哪里，这个是非常急人的，
非常急人。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如果你就不想在外头工作了，那回咱们自己家了啊，回家了，那回家了，咱们就去办上这个手续。非常，尤其我们的学籍档案，很多大学生学籍档案，年轻的朋友就可以其实也就举手之劳，没多复杂，对吧？
对，
就一个户口簿，一个学历证书，还有一个咱们大学生刚毕业的话，就
需要刚毕业的是就是这样的，刚毕业的他就是在学校吧，不是要填一个那个档案的去向，
对，
然后填好之后，他就一般都是回原籍吧，
对，
然后就是带着那个报到证，在那个要求时间到我们这边窗口办理一个报到手续，报到之后我们这边有他的信息了，然后他的档案在德阳吧，学校统一都寄放到德阳，然后我们由我们这边通过他们报名的信息到德阳去把他们的档案领取回来，这样做一个保管，他们以后办什么事依据档案出具什么证明就可以直接过来办就行了，就很方便了。
对，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要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尤其是我们这是2019年，这个再过几个月又是一大批这个大学生毕业了啊，
对，
很多的每年很多的这个咱们广汉籍的这个学子呀，又回到家乡了。那我们就是还是把这些事儿啊，档案的事呢，还是放在心上，不要等，就像刚才我们吴瑜所说的一样，等到我公招的时候，找档案找不到了，耽误自己的事儿，对吧？
耽误这事，那是很重的事，重要的事情。
好的，谢谢啊，谢谢我们吴宇啊，谢谢。
那时候我打断一下，可以吗？就是说，我也请就是收音机边上的朋友啊，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这个我们中心的，就是这个咨询电话，0838523-8850，
523-8850啊。
对。
大家
可以就是咨询这个档案的有些相关事情啊。
实在你要觉得电话说不清楚，那就到我们这个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来啊。
对，
我们有个窗口啊。
哎，对，
来到这个窗口，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啊耐心的为你解答的。
好，
谢谢，谢谢吴瑜，谢谢，
谢谢彭老师。
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啊。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或者是登录我们广汉的手机台啊，广汉手机台 APP 啊，这款软件在你的手机里头啊，可以下载这款软件啊，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呢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有听众朋友呢，刚才就咱们这个学籍档案啊和这个人事档案怎么调回啊转回咱们广汉啊，转回咱们广汉，我们连线了咱们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啊吴瑜。吴瑜给大家就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非常清楚。现在有位听众朋友呢说，他想了解一下这个困难，这个啊，就生活比较困难，这个退伍兵啊，在咱们广汉呢啊有没有这个特殊的一个补助啊？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呢就是退伍兵，目前生活呢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他们想帮帮他，所以呢向我们来求助。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连线咱们广汉市双拥办的副主任 王如啊，让他来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看有没有啊，咱们广汉有没有这项特殊的补助。王主任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王主任。哎，有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困难这个退伍兵啊，在咱们广汉呢，有没有这个特殊的一个补助？就比如说是生活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补助，有没有？
嗯，是这样的。
嗯
啊，听众朋友。我们的一个困难，如果说是我们的退役军人，
嗯，
他的生活比较困难，
嗯，
看是他是属于哪一种，
嗯，
如果是农村的户口，
嗯，
或者是如果是城镇的，他可以在户口所在，就是户籍所在地的乡镇，
嗯，
民事办申请一个，就是如果符合低保，可以申请一个低保的那个，就是说最低生活保障的
啊，先可以在如果在乡镇可以申请这个低保啊，
哎，对对对。
嗯，这第一个啊，
哎，
嗯，
这是一种方式啊。
嗯，
另外一种方式，他如果说是因病，
因病，
啊，因病，
啊，
对，因病
治贫的啊，
治贫，或者是他因病，就是说他突然间啊，
嗯，
他的是就是说临时的生活比较困难的，可以也是在乡镇，
嗯，
啊，民政办，现在是民政办，将来以后有成立了新的机构，就会在新的机构办理。在民政办，现在是在民政办，就是户籍所在地的民政办申请临时救助，哎，
嗯嗯，
还有一个就是医疗救助，这两种方式可以进行。具体的，他可以问一下，就是他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哎，民政办那边去咨询一下。嗯
嗯，这你是指的咱们这个啊，咱们指的这个退役军人啊。
哎，对，他都可以，
嗯，
都可以享受，因为现在整个全国这种体制都是，
嗯，
自主申请啊，就主实施也，嗯
嗯，那像我们这个咱们这个民政系统啊，对这个退伍兵啊，他如果在这个就业当中有困难的话，咱们也可以伸出援手吧，应该。
啊，可以的，
嗯，
是这样的，他也因为我们和那个人社局沟通，然后呢，我们这些就是说从2016、2017年，应该是去就是2017年下半年开始，市的和人社在那个我们的就业局，他有一个就是招聘的一个市的，就是招聘会，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惯例，就是每个月的。
嗯，
第一个星期的招聘会，都会为我们的退役军人设立有一个专，
嗯，
就是应该叫做
专属的一个通道啊，嗯，
专属的一个区域啊，
那个区域一个通道啊，嗯，
哎，而且如果说是我们的咱们退役军人。他如果有意愿的，可以到就业局那边进行登记。
嗯，
他们会根据他登记的情况，如果有比较好的，就是比较适合他的
岗位啊，
会通信相应的信息给他。
嗯，
哎，而且我们的退役军人就是说，他可以申请进行培训。
嗯，
我们人社这边也会定期的有一个就是相关的培训的，
嗯。嗯
一些服务啊，
嗯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退役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些退伍兵，应该是还是要学上一门技术啊，学上一门技术，然后呢，自己在可以如果自己有能力啊，自己自主创业，那是更好的，是吧？如果实在没有这能力，自己只学，
不好意思啊，陈老师，我也打搅你一下，因为自主创业。今年我们的那个退役军人，也被纳入了那个自主创业的，也有一个优惠的政策
啊，这么好，那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是这样，
嗯，
从2018年，
嗯，
我们下半年开始啊，应该是从2018年初的前上半年的时候只是一个试点，
嗯，
然后现在已经是完全的把我们退役军人纳入到我们的那个创业就业的项目里边去了，
嗯，
具体的他可以享受一些政策，
嗯，
比如说创业的一个就是创业基金，还有就是一个补助啊，还有就是减免税费啊，一些具体的政策大家可以到就业局咨询一下啊，
嗯嗯， 好的，我们这个具体这个有自主创业啊，如果我们这个退伍我们这个退伍兵啊，如果想自主创业的话，咱们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咱们出台的一个这个优惠政策啊，应该是优惠政策啊，纳入了啊。
嗯，对对对。
嗯，这个具体的细节呢，还是需要我们到什么部门来咨询呢？
嗯，可以在人社局，也就是我们的人社大厅里边有一个就业局，可以到那边有一个咨询的窗口，可以到那边就业局那边进行咨询。因为它具体的不同的类型，它有不同的相应的优惠政策。
好的，这我们去找人社局来咨询一下啊。我们有这方面自主创业意愿的朋友呢，当然是件非常好的事儿啊，非常好的事儿。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得到一定的这个帮助啊，会让你的自主创业呢更加的顺畅，更加顺畅。好的，我们感谢我们王主任啊，就我们这个困难退伍兵在咱们广汉有没有这个特殊补助啊这一个问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个解答。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关于这个退伍兵啊这方面还有哪些疑虑疑惑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随时跟我们的王主任保持联系啊。感谢，谢谢，再见。
好，再见，谢谢。
刚才我们的王主任在说到这个咱们这个自主创业啊，咱们有项非常好的政策了，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退伍兵啊，如果想自主创业的话，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退伍兵呢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啊，非常的幸福。好了，有听众朋友呢有想跟我们又说说这个移动遮阳棚的事啊，移动遮阳棚的事呢，我们在前不久的快乐帮帮直播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咱们这个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人工作人员呢，多次的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就这个我市整治拆除全市商家的移动遮阳棚的工作呢，做了一个在现场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给大家听众朋友做了一个交流啊，交流和沟通。但是呢，还是有听众朋友呢，他觉得好像是还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有听众朋友向我们来打来我热线电话，告诉我们，他说，他想了解一下这个整治啊，咱们拆除全市商家的移动遮阳棚这个整治工作现在进行的如何了啊？进行如何了？他还特别给我们提到了，他说，他发现啊，这个塞纳湾的后门，也就是咱们这个台北路东三段的一侧呢，就有好多自己搭的棚布啊，棚布，他主要是针对的这个茶楼搭了很多这个棚布。而且这位听众朋友还是在说啊，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举报这种还没有自行拆除移动遮阳棚的商家啊？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连线咱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副大队长周凯。周凯你好。
哎，你好。
嗯，
你好。
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跟我们求助过程当中说到这个，他想了解一下这个整治工作进行的如何了。
对于移动遮阳棚的整治工作，我们已经稳步的在开展，
还在开展是吧？
已经现在对因为那个12月6号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取缔了所有的移动遮阳棚，现在是处在巩固阶段。
它会有这个死灰复燃的啊，会
对，因为我们所以我们现在依然是在巩固，在加强巡逻，一旦发现的话会及时处理
啊。还有他在提到一个塞纳湾的后门啊，具体位置我不太清楚，我没去过这个地方啊。他说也就是台北路东三段的一侧就有好多自己搭的那个棚布。这个棚布他说我当时他打进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刚也沟通了，我让他给我描述一下这个棚布是什么样的棚布。他说就是咱们那种杆杆撑出去顶上搭了一块布，也是那种遮阳的。然后没有太阳的话，它就是或者不下雨的话，它就自动把那杆一取，那个棚布就卷上去了。他说，这应该也是咱们这个属于咱们这个移动遮阳棚吧？
这个不属于移动遮阳棚，
不属于。
对，这种情况原则上是那个只要只要不影响城市美观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说，它如果是自己制作的那种用竹竿撑起来的，就会显 就会显得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城市的市容市貌，
嗯，
所以原则上是不允许的。我们有推荐那种曲臂遮阳棚，就是那种、使用摇杆摇出来的那种，
摇杆、
那种是啊，对对对，那种是可以的。如果是自制的那种的话，可能就根据我们当时辖区中队的管理情况，来按他们的要求来进行管理，
嗯。而且他说这个台北路东三段这一侧呀、就是这个三角湾的后门啊，他说很多这个经营茶楼的就把那个应该叫遮阳伞啊，遮阳伞就立在这个门口了，立在这个咱们这个行人的通道上了啊。他说这个行为特别不好，这种行为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城管执法大队啊的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辛苦的过去来看一下啊，还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这附近的居民一个顺畅的一个通道啊，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在现场看，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周大队对这有了解多不多。像他这个搭这个就是自己自行搭这种遮阳伞啊，遮阳伞这种的这种行为呢，合规不合规？
这种情况原则上在我们这边主要是考虑到方便群众的生产生活，如果是孤县有那种大太阳天气或者是下雨天气的话，他们可以使用一些伞，进行一些遮挡，如果但是在平时的时候，就是天气一般就是除非那种极端天气的时候，一般是不允许的，同时我们这边也是依然是在对这种情况进行现在是主要是规范，后面也会加强处罚力度
啊，
对，
好的。还有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说遇到这种还没有自行拆除移动遮阳棚的商家啊，或者像我们刚才周凯所说的一样，我们现在也是在防止很多这个已经自行拆除的，他的等我们觉得城管不来管了，我们又偷偷的再给他安上，对吧？有这种的，哎，有这种的，他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不可以举报呢？
可以的，我们这里的举报热线是5227117，
5227117，5227117，
对对对对。
好，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5227117啊，好的，好的，我们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放心啊，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们放心，遇到这种情况了也许。你想，我们整个这个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都丰富到我们整个洛城镇的很多地方，所以呢，也许有些，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这个三大湾的后门呀、这块肯定没有顾及到，遇到这种行为呢，如果影响你的生活了啊，影响你的生活了，你完全可以拨打我们这个举报电话5227117啊，5227117，我们的这个不光是咱们这个移动遮阳棚啊。我们其他遇到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啊，或者是有这些方面的困难困惑了，都可以拨打我们这个5227117来找我们的执法大队的城管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来现场帮您解决一下。好的啊，感谢周凯啊回答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谢谢。我们如果后续再遇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继续跟我们的周大队啊保持联系。好，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啊。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了，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5508661。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